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从创世纪三七章约瑟的故事讲下去。就是约瑟做了两个梦，他哥哥因为这个梦更加的恨约瑟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这有点莫名其妙，人家做梦你气什么嘛？你气得太过分了，你实在是太没有反省一下自己。但是我们也说，约瑟和他的父亲雅各实在也不够仔细啊，你没有看到你这些儿子，你没有看到你这些哥哥是如此的愤怒吗？不够体贴。本来他们两个，约瑟和雅各都是很体贴的人，雅各很体贴，他心很细，约瑟后来更是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情形下，雅各宠约瑟，约瑟被宠的时候，他们好像都不大够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想法。那他父亲责备了他，那但是却把这个放在心里。哎，神要在他身上做一些事情吗？十二节，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啊，都还是雅各的啊，雅各死了这些才分给他们，而他们自己不大有能力去照顾这些。以色列，对，又是以色列了。是我想在讲到以色列的时候都比较是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神帮他改名字，就是要你抓住神了。那是不是也是雅各需要学习抓住神了？因为他最心爱的儿子马上就要失去了。另外一个就是，如果讲以色列，就是应该这十二个支派一视同仁，因为都是上帝的子民，不应该偏心啊。所以可能有这个用意，特别用了以色列，没有用雅各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：“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牧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。”约瑟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以色列说：“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群羊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报信给我。”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，他就往世间去了。好，哥哥去世间那个地方牧羊，以色列叫他去，你看他平安不平安？为什么以色列要他去？因为我们讲过，世间那个地方约瑟的哥哥杀过人，而且是很残忍的杀了很多人，是神保守他们离开那个地方，没有被附近的城的人追杀。现在他们又去那里放羊了，我想雅各心里会有点担心，这些少不更事的家伙会不会又来，又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啊？那你去看一看，你哥哥去牧羊，你看他们平安不平安？两个平安不平安，一个是他们有没有叫别人平安呢？他们在牧羊的时候叫羊平安吗？叫别人平安吗？第二个，他们没有叫别人平安，会不会别人也使他们不平安呢？像他们以前在世间杀了别人，趁着别人在安息当中的时候啊，这个是这样的。那个雅各的儿子杀世间城的人的时候，在创世纪三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有讲到说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那个想不到的时候可以翻安息。也就是根本没有设防哦，大喜的事要来了，我们会跟这些人结亲，然后他们的牛羊都是我们，大喜的日子要来了。所以没有丝毫的设防，没有想到是大悲的日子要来了，没有设防就被杀掉了。他们是在非常觉得很平安，很有安全感状况之下，得到了巨大的不平安。这里也有同样的情形，当雅各叫约瑟去看他其他的儿子平安不平安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他儿子这个所爱的儿子碰到了最大的不平安。这是很讽刺啊，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，我们真是更加要去依靠这位全能的上帝，连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都扑朔迷离，不知道怎么样才对来。我们当然只有依靠上帝才对。好了，他就出去了。雅各断断没有想到，他把他最爱的儿子打发到死神的手里，打发到几乎是要死亡的手里了。哎呀，他爱约瑟，他怎么会让约瑟走到这么危险的事上呢？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安排，我们怎么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当然都是在神的手里，我们才能够化险为夷了。但是在神的手里不表示我们不会碰到险，我们可能会碰到险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被这个险吞吃，而能化险为夷。就算没有办法化那个险，最少不被吞吃吧。去了十五节，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，就问他说，你找什么？他说，我找我的哥哥们，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牧羊。那人说，他们已经走了，我听他们说要往多滩去。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，遇见他们在多滩。好了，约瑟好像不大能办事哎。你老哥在世界那边牧羊，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惹是生非啊，是不是都很平安，跟人家和平相处啊，别人有没有害到他们啊？因为世界那个地方是我们做了很丑恶的事情哦。就约瑟自己不平安了，那不平安到包括他自己差点要死掉了，但这里还没有露出那种不平安，就是他连他哥哥们在哪里都找不到。哦，这跟以后做宰相的约瑟那么能干，日理万机有多大的不同啊。我们还是要再说弟兄姐妹，我们求神让很艰难的环境来磨练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基督精兵。我们没有野心，我们不要有野心。我最怕我们有野心啊，我要为神做多大的事。我们没有野心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为主受苦，也就是神给我们很多工作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真的在越辛苦艰难的情形下，我们的高贵的品质才能因为信靠上帝和圣灵的工作能够发挥出来。你受苦不一定对你有益，你受苦如果不是对神有信心，你受苦可以变成一个非常苦读的人。但约瑟受苦了，还有很多初代教会受苦了，就产生非常美好的结果。好，约瑟要受苦了，他不知道他要受那么大苦，不过他们远远看见他了，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。他们说，你看那做梦的来了。哦，他们好讨厌约瑟，他们没有说弟弟来了，他们也没有说约瑟来了，他们说那做梦的来了。他们恨死约瑟了。他们怎么会看到约瑟呢？有一个可能啊，就是约瑟那件彩衣实在是特别明显了，彩衣特别显出他的父亲对他的偏心，彩衣也特别提醒了他的哥哥们父亲是怎么偏心，而且偏的这小孩子是这么的会说我们的坏话。他们恨，他们嫉妒，当然他们自己有错，他们不会反省这不应该，但是呢，雅各的偏心和约瑟的口无遮拦实在也是给他们这种发泄的机会。虽然这不能够把他们的错误合理化，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能够避免任何一个错误，甚至诱导人错误的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避免。他们看到了，哦，那个做梦的来了，然后就要害死他。各位，这实在是太不理智了。我弟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要把我杀掉，我会因此要杀掉他吗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弟弟将来是我的老板，我就要因此杀掉他。哎，梦嘛，梦又不一定会实现，你干嘛那么在意呢？可是他这些人都有点变态了，他们对约瑟非常受不了，所以他我们把他杀掉。哎呦，这是为了做一个梦被杀哎。你说雅各的儿子像样不像样？你说这些以色列像样不像样？你说这些上帝的选民像样不像样？为了人家做一个梦，而且是你的弟弟，而且你平常如果爸爸宠他也是因为你太坏了，都不反省自己要把别人杀了。然后呢说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，然后还欺骗对家里人说有恶兽来把他吃了。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杀约瑟呢？当然是嫉妒，当然是恨恶，但这里讲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。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样。他死了那个梦还能实现吗？哎，这很好笑哎。他睡着做的梦能实现吗？如果他睡的时候做的梦能实现，那他死了也能实现哦。是，好像约瑟死了，没有想到死里复活，实现了那个梦哦。当然耶稣的死里复活更是实现了上帝对我们的一切计划。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蠢，这些人的恶劣，别人做梦怎么样都不会放在心上，他们放在心上，然后说我们要看看他以后那个梦会怎么样，杀了就绝对没问题，这有点像白雪公主的后母一样啊，他死了就绝对没问题。问题是他会被你害死吗？你以为害死了你，可是他真的死了吗？ 好，这时候大哥哥流变出来了。我们看流变啊，这个人虽然是他的情欲性欲像滚水一样沸腾，不过他的罪恶是淫乱，他的罪恶是甚至乱伦，但他罪恶不是残暴，他是一个怜香惜玉的，怜香惜玉连带的他也对他的弟弟蛮好的，他不想杀他弟弟。二十一节，流便听见了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。你看这群人都恨约瑟，但是有不同的恨法，流便和犹大都没有那么恨。后来约瑟把西面和利未扣下了，西面扣下来，可能西面是最残忍的了，因为在杀事件成人的里面也是有西面啊。流便一听到就要救他，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又说不可流他的血，流他的血其实就是让他丧命，因为旧约说血在生命在血里面，流了血生命就流出来了。那所以我们也不可吃血，好像有一种迷信，我们吃血补血，吃血补生命一样，我们不可以吃血，里面有生命，我们不可以吃血，因为这里面可以有迷信。但是当我们不可吃血这个命令，或你们不可吃血，或不可吃血这个命令出来以后，就表示有人在犯这个错误。律法不能成就美事，律法只能勾起我们犯更多的错误。那流便说不要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流便说这里有个洞啊，有个比较深的洞，把它丢下去吧。这是丢下去还是怎么样？听说那个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有个瓶子型的，你下去不太能够再爬上来了，甚至应该是一定不能啊。这是他们的想法，丢下去。流便的想法就是，因为他们在牧羊，总有人走到这里去牧羊，人走到那里去牧。牧羊不是只在一个地方的，当出去的时候，也许没有一个人守。流便可以偷偷的把绳子放下去，把他救上来。各位你也记得耶利米也曾经被放在坑里面，然后后来也有人把他救上来。哎呀，神的仆人神的儿女都碰到很多艰难的事，我们不灰心，但是我们求神加添给我们力量。流便说把他丢在坑里，然后呢他想等一下把他救出来，结果没有想到他被瞒住了，他们把约瑟卖掉了。流便那个时候呢可能正在牧羊哈。流便本来要救他们脱离他的手，把他归还他的父亲。这个把他归还他的父亲，两个他应该都是约瑟，把约瑟归还约瑟的父亲。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因为可能不是把约瑟归还流便的父亲，也可能是了。但是雅各对这十二个儿子真的就只有爱约瑟和便雅悯，别的孩子他都不爱，这个偏心实在很不对。好像只有他这两个是他的儿子，只有他是这两个儿子的父亲，其他就都不是了。流便要把这个孩子归还给他的父亲，不管是指流便或者约瑟的父亲，反正是归还。他是一个好人啊，虽然很好色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，把他丢在坑里。那坑里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哎呦，这个讲的太简洁了，我需要说一下了哈。各位，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，远远看见人家已经看到他了。我们当然想到那个雅各和以扫见面的那一幕，人家已经看到他了。那以扫是哥哥好好来抱弟弟，这一次是哥哥好好来杀弟弟，完全没有描述。可是到后来过了二十几年，他们在埃及的监牢里谈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流便说哎呀，我们当初不应该卖我们的弟弟啊，我们看到他苦苦向我们哀求，我们居然不听啊，这是不好的。这在创世纪42章21节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话这场灾难临到我们身上了。也许约瑟被丢在那个坑里的时候在那里叫啊，甚至不是丢在坑里的时候叫，各位当约瑟去看到哥哥的时候，他以为他要见到他哥哥，他以前不是常常喜欢把自己的梦自己一切都跟哥哥讲，他也许少不更事，也许口无遮拦，但是他可真很喜欢他哥哥，把一切话都跟他哥哥讲，只是没有脑筋想他哥哥喜不喜欢听那些话。啊，哥哥我来了，没有想到哇，才 菜刀就丢过来了，没有想到哥哥是要来杀他。哎，雅各要他的儿子去看他其他儿子平安不平安，结果是这个儿子自己差一点死了，失踪了22年，他们都以为他死了以后才发现上帝在保守他。不知道啊，雅各是最爱约瑟的，把约瑟送到最大的危险里面。那么我们刚刚看到在17节那里，那个陌生人是一个好心的陌生人，约瑟说，哎，我哥哥在哪？哦，你哥哥、他们已经离开这里，他们到多滩去了。他如果没有好心指点约瑟道路的话，约瑟也就不会死了，或者是失踪了，或者说被卖到埃及了，或者说约瑟不必受那么多苦了。他在那地方找找找半天找不到，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他哥哥去哪，找不到他就回去了，爸爸我找不到他们，那就显出约瑟多么蠢，我派你去做一个工作去找你哥哥都找不到，他们又不是要在草里找一根针，那么大的大人还有那么多的羊群你找不到，约瑟真的找不到。但是那时候出了一个好人，这好人就说，哎，我告诉你哥哥在哪里。这个好人把约瑟也带到，几乎带到鬼门关了。雅各爱约瑟，把约瑟带到鬼门关，这个好人爱约瑟，把约瑟带到鬼门关。人的好心不能成就任何事，只有神的恩典能成就一切的事情。好，那么要救他归还他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约瑟来了，吓死了，被哥哥要杀掉了，苦苦哀求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句话，哥哥不要杀我，我下次再不敢做梦。最后是丢在坑里面，把那彩衣剥下来了。好，现在好像要怎么发展不晓得了，是不是他们去牧羊的时候流便偷偷回来把约瑟救出来，然后偷偷送他回家呢？那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。那约瑟如果回家再跟爸爸讲哥哥怎么样，那雅各纵不能杀他儿子，恐怕也要怎么样分家了。而分家，约瑟便雅悯会不会在哥哥的势力之下也被消灭呢？哎呦，在创世纪里面，创世纪常常讲到这种 sibling rivalry， 兄弟姐妹之间增进，我觉得这很对啊。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讲兄稳弟恭，这都是不肯面对现实的。哎呀，兄弟姐妹之间也有多少的争执仇恨啊！我们要说在教会里有时候也是啊，甚至常常都是。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，真是过一个肢体的生活。创世纪讲到这么多对着兄弟这么仇恨，真显出我们是身在罪恶当中，真显出我们是没有爱心的，也真的提醒我们，我们真要活出爱和圣洁，那需要上帝多大的恩典啊！我们自己哪有这种能力呢？好，25节，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膏、香料、乳香、没药，要带下埃及去。犹大对众弟兄说：“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尝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益处呢？”好，他们在那里吃饭了啊！我约瑟丢在坑里了，等一下要怎么处理？不管他，反正先吃饭。流便一定是在远处，另外一个地方牧羊。然后，哎呀，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哎！哥哥杀弟弟是很坏很坏的事，但是呢，神解决了这个事情。神用一个比较小的恶来化解了一个大的恶，大的恶就是哥哥杀弟弟，小的恶就是哥哥卖弟弟。那时候刚好有人口贩子，米甸或以实玛利的人口贩子从这条路经过。各位，这条路是好像商旅必经之路，是一条很重要的路。埃及啊，经过这个巴勒斯坦，这个往米索波大米往哈兰那个地方去走。埃及和米索波大米都是很繁华的地方，那中间通商的商队要经过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必然的了。那他们所卖的这些东西啊，这些贩子都是高利卖出啊，非常低的价钱买进的啊，是商人嘛，当然在沙漠走也是很危险的，但他们是冒了险。他们卖的里面也有一个，就是他们要卖人口。哎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看到了，哎，有一对米甸商人，里面当然也有以实玛利人，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没药，这当然都是后来送给耶稣博士送给耶稣的礼物，在这里。有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义，或者是马太福音有没有特别属灵的意义，我们不去讨论它了。 反正这个是约瑟在这里有没有预表耶稣，我们在这里也不去多讲。有的时候约瑟是有点像耶稣，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刻意就是故意的让他每一点都符合耶稣的言行，那就是一种曲解了哈。约瑟是有像，就他能够代人受过原谅人来讲，他是像耶稣，但是他当然远远不及耶稣了。那这个时候很奇妙，上帝的 providence， 上帝的管理，就是他们可能要杀他，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哎，突然一群奴隶贩子经过，那我们干嘛杀他？然后我们把他血藏起来了，杀他藏他的血，其实就是流他的血了，然后不让人知道，所以是藏他的血。我们杀他，而且偷偷摸摸插了，也不让人家知道。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哎，犹大甚至整个以色列都有这样的毛病吧，或者都有这样的特点吧，或者都有这样的优点吧，就是抓了不放，有力就抓。亚伯拉罕有点是这样，虽然他信靠上帝，以撒比较没有这样，但是他也是在祝福的事上也曾经很严厉过。那雅各更是厉害了，他绝对不做赔本生意，他动一根汗毛他都要有点收获的。哎，我们现在杀约瑟有什么好？我们还花很多力气藏他的血，不让人家知道是我们杀的，这有什么好？对我们没有好处。杀自己的弟弟，虽然他很可恶，没什么好处。犹大也是用一个比较小的错来掩盖一个比较大的错，就是他把约瑟卖了，好叫人不杀他。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众弟兄，就听从了他。哎，不要杀他，现在刚好有奴隶贩子经过，这当时在上帝手里，约瑟命就被保住了。哦，上帝差这些人来让约瑟被卖，而且受好多的苦，但是却是一步一步提升约瑟的路。然后犹大在这里看到了，我们可以赚钱啊，杀他不能赚钱，我们赚钱。哎呀，雅各的子孙就是很贪婪的。好，我们把他卖掉吧。有些米甸商人从那里经过，约瑟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。哦，当约瑟的哥哥说上来的时候，约瑟是不是一线曙光？哦，不但不杀我了，现在要让我得自由了，还是非常绝望。上来他们是要亲手杀我，不是让我饿死在里面。我不晓得约瑟怎么想的，但是他是在束手无策的情形下，他有没有吼叫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在卖给米甸商人的时候，这个奴隶贩子是不是在奴隶贩子在买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想那个被卖的人当然都是哭啊叫啊闹的吧。那奴隶贩子也没有人心，他们一定也看过很多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很难想贩卖人口，我想你很难想象你卖你的儿子，卖你的女儿，卖战争中的什么人什么人。虽然我们对什么外劳不是很好，但是还不至于到把他们当货物一样卖嘛。啊，有的时候也差不多了，我觉得不好。那要卖约瑟的时候，哇，我想包括父亲卖女儿的时候，卖儿子的时候，我想那都很无情无义的啊，他们不必有特别的烟识，他们不必说这是我们捡到的人，因为约瑟会哭啊，不要卖我，哎，那个以斯玛利人啊，米甸人啊，不要接受这个买卖啊，我爸爸很有钱的，你们可以去向他要钱的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哭，有没有他哥哥们说你哭一个字我们就把你杀掉。就奴隶贩子看人被卖的看太多了，所以他们不吃惊，但是他哥哥们到底是第一次来卖，所以就是大概约瑟被威胁得很厉害哈。他虽然是骨肉，但我们还要卖掉。犹大就是这样的人啊，可以说比较不残忍，但是依然很贪婪。残忍杀人没有用处，要卖人才有利益哈。虽然也不对，但是神用了一个小的比较小的不对，解决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。他们把拉上来了，约瑟是觉得有希望还是被杀掉不知道，但是结果是他被卖掉。就如同他爸爸打发他走的时候，他会碰到什么事他也不知道，结果是他差一点被杀死，然后做奴隶，然后在22年以后神让他的兄弟又向他下跪了。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约瑟现在如果知道要被这些人卖到埃及去，他开始害怕了。这时候他17岁，哎呦，背井离乡，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事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人心灵很脆弱，更脆弱。如果你不是坐飞机，真的是被绑匪绑了，然后绑到非洲某个国家去，你是很害怕哎。 那时候你所有的信仰还在吗？上帝会带领还在吗？你跟别人说啊，哎呀，依靠主，依靠主，要交托，要仰望神，你能说得出来吗？哎呀，我们碰到自己就常常不行了。神让我们碰到这些灾难，有他美意，让我们的口里属灵的口气能够跟属灵的实际配在一起，那真是好。但是约瑟被拉起来的时候吓死，他已经经过好多恐怖的事了，他迷路，这个有点恐怖。然后他找到哥哥，高兴，高兴了不久马上就是悲哀，要被杀掉了。然后又在一个不知前途的形象被丢到坑里面，然后又从坑里拉上来，也不知道是要杀他还是要给他自由，结果都不是，要卖他。这一卖是去到埃及，奴隶贩子不会是好东西，这条路不好走。约瑟有没有受到鞭打？我想多半受到鞭打。以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永远一去不再返了，或者看起来一去不再返了，但是在上帝的手里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我的遭遇不是像约瑟那么样的戏剧性，但是只要信靠上帝，各样的悲欢离合都可以成为正面的。约瑟被带到埃及去了。29节，流便回到坑中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。流便不在的时候，他们卖掉了。流便是想救他，流便是一个好人，流便好色，但是不是残忍的人。哎呀，撕裂衣服，回到兄弟那里说：“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？”这是有一点负责任的态度。我是长子哎，童子不见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有照顾他的责任呐、啊，这也表现出他的好的地方。那他兄弟后来对他有什么影响讲法提醒他，这我们不知道了，我们要下次再说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下